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谢谢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广大，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主，帮助我们都透过你爱子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天父，你是爱我们的，接纳我们的，你了解我们，我们本是属乎尘土，但是你却造我们，让我们有你的形象，你的样式。主，因此我们感恩，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开始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站立，靠着主耶稣给我们信心，我们因为这样就称义了。谢谢耶稣，我们在那一次求主的灵允许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更认识你，透过圣经，我们生命更加成熟，像耶稣。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了哈。那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他其实他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要我们知道，上帝是会纪念的，上帝不会遗忘的，他说话算话。那整个撒加利亚也是一个先知，他要跟哈巴这个什么是一起的，哈该书是一起，哈该是一起的啊。前后要差两个月，他们就发出了预言。那撒加利亚呢，他主要就是神要透过他来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然后带来属灵的复兴，这是他做先知的任务。所以先知在教会里非常重要，有些工作会单言，有些神的心意没办法继续持守下去，所以先知要起来说话，然后告诫所有弟兄姐妹继续往前。好，到了第七章，你看到前面六章呢讲到十个他看见的异象，看见十大异象，这是很他特别的地方。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七章之后呢，他不仅有异象，他开始领受到上帝的话，直接领受到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时期都是启示之类的，有些是用眼睛看，有些用耳朵就听到，都是先知的工作。好，这边呢分为几个重点。好，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读神话预备，请来。
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候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好，这边第三节到这边就好。这边说大利乌王的第四年九月，大利乌王我们知道就是波斯王在第四年九月的时候，这个是在主前518年，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基利这个基斯流月是在主前518年前主前呢，然后十一月初四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加利亚。过去从六章里面看到他看见神给他异象，现在神的话已经临到他了。好，神那时候说话的时候，同时间发生什么事？那时候第二节说，那时候有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是属于北国的城市在以色列有分北国跟南国嘛，北国的城市伯特利。好，已经有打发叫做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从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去恳求耶和华的恩。他们想了解他们在神面前要得着神的恩典。那接下来有些疑问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已经回来要建殿，要是神说有什么话要告诉他们呢？很谦卑的想寻求神的面。我们是一样，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那祷告要真诚，要了解我们到底我们的光景如何。那千万神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听从神说话，一定要听从，不要只是照着过去惯例就这样子，上一代怎么做我们这一代就怎么做，好像很近浅，但是很多的仪式，很多的这些好像祭祀在当中，但是到底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我们要了解。好，这边说他们不仅要来恳求耶和华的恩典接下来第三节说，并问万军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他们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疑问，是什么疑问呢？他们被掳去了从这个巴比伦从亚述巴比伦到波斯这样的朝代当中，他们被掳去总共70年，他们就像被掳去的这些次等公民要当奴隶，非常的辛苦的。但是他们不忘记他们是以色列百姓，他不忘记他们是跟神立约的，虽然他们犯罪被神这样子好像准许，然后被释放被掳去，在当中做苦工很难过了，次等公民里面非常难过。但是他们的祭司还包括他们过去在神面前领受的这个仪式，他们都遵守， 他们每年的五月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啊，一个节日，就什么呢？就是斋戒了，就斋戒，就是要禁食了，要祷告，要寻求上帝的念。不仅是五月，七月都有。所以你看到，等一下看到五月跟七月，这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五月是纪念他们的城啊，上帝的城，耶路撒冷已经被抄了。已经变荒凉了，心里面难过，要忧伤，要痛悔。另外就是七月，七月是纪念什么呢？纪念他们的犹大的省长被杀死了。那这个就是五月七月他们召聚起来要来做这个斋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要他们在当中纪念呢，要知道他们做这个事情。好，他们已经回来了，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就问说，那继续要有这个斋戒吗？继续要再禁食吗？因为已经回来了嘛，啊，现在回来，过去是荒凉的时候，我们要斋戒，现在回来还要继续这些守斋月的这样的一个节庆吗？有这月份不是节庆，抱歉，是月份吗？我历年以来五月份我们就哭泣斋戒，现在当这样行吗？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禁食祷告的仪式在当中，有禁食祷告的日子在当中，他们每年都会这么讲，他们这么做。好，他们问这个要恩典，再来呢，要不要继续持守这些斋戒的行动。好，接下来第四节我们大声来读，第四到第七，预备，请。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我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四节上帝就说话了，上帝透过这个先知叫撒加利亚说话，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宣告国内的这个众民和祭司，把话下来，国内的众民和祭司，既然你要寻求上帝的脸，要寻求上帝的心意，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领袖来寻求我恩惠的，还要寻求询问到底可不要守节庆的，我就告诉你们，所有国内通国的众民还祭司都要听。他说什么呢？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把它圈起来，五月七月有两次什么斋戒啊，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这个是一个问句，原来在问到什么？你们五月七月真的是在禁食寻求的面吗？还是变成一个节日，或是变成一个仪式，或是一个习惯，或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宗教的日子一样，就是整这个月份就做这个事情啊？他在问他们这句话，还是只是空有仪式，单真的是为神而寻求他的面，悔改认罪吗？好，第六节就上帝的话了，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原来他们在五月七月还是为谁啊？为自己，还是为自己，还是很自我为中心，想来想去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家，自己的婚姻，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孩子，想来想去还是自我为中心啊。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失败的主因啊。因为在现在，基督徒朋友们请注意听，我们常常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基督，这个我们常常都会背的经文，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反问自己，我真的是以主为中心吗？基督是真的是我生命的主人，生命的君王吗？所有的主权都交给出去了吗？还是我还常常为自己的事情在挂虑，在担忧，在生气，在害怕，基本上都是自我中心啊。有人这么说，人们为什么这么骄傲，人们为什么这么的自卑，这么嫉妒，两极啊，骄傲嫉妒都是两极，主要的核心原因就是自我中心啊，什么都是我。这个是以色列 百姓拜因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活在自我为中心，还是基督为中心呢？想来想去就是孩子，想来想去就是丈夫，想来想去就是自己的太太，想来想去就是工作发旺就好，这是主要的原因。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信主就是我跟主已经同定在十字架，这个叫做真正的门徒。门徒就是要跟随基督的，基督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个是真正的基督徒。 不要忘记这个。如果你的人生当中还有这么多的拉扯，基本上还没有学会顺服了。基督徒信主之后最大的征战有两个征战，当然第一个征战我们知道是属灵界的魔鬼撒旦征战，第二个是跟老我征战。那征战最厉害的就是老我了，老我的征战是最厉害的，每天都在打。最好的是我就死吧，死就是把它死透啊，你不死透的话，常常征战最厉害就是你自己，一方面也要教会，一方面也要自己的这个生活拉扯得非常厉害。信耶稣就是一面倒了，讲穿就是这样子了。你不愿意一面倒的话，你就是常常老我征战的不得了，很辛苦很痛苦。学会完全的主啊帮助我，像保罗一样为福音而活，单单为他而活，生命就一切顺利了。阿们。记得信耶稣没有平衡的，信耶稣只叫一面倒。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跟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添在我身上了。这个就是一面倒了，没有说这么中间的平衡的，没有这回事。如果你不听的话，你继续在拉扯当中，所以常常很辛苦。阿比在麦醒看我一样，可是你又不担心下地狱硫磺火湖不会被提，是不是拉扯很厉害？是吗？要么就坚定，今天就听进去。以色列百姓早起做就有些了，所以他们才会被掳啊，不是禁食啊，那些仪式，你禁食40天400天也没有用啊，重要是到底服不服。所以你接下来看到上帝一直讲话，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算下来多少不听呢？主要是这个问题啊，不愿意顺服，应着景象。所以结果呢，这个就是他们的原因嘛。所以神就说，你们吃喝还不是为自己吗？你们还在进食还不是为自己吗？进食还你看呢，不为自己吃为自己喝，那还在进食吗？我看起来就好像没有进食嘛。所以第六节说，你们吃喝啊，他们问进食哦，五月跟七月嘛，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进食啊，你们吃喝，你看可见什么？偷偷吃偷偷喝，可能很多的仪式而已，是不是很多嘛？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很拉扯的地方。好，第七节喽，大声读来。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
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
你们
不当听吗？
把它不当听画起来。哦，原来说当时候就在那他们的70年，有没有？你们这些祖先呢？哦，那些祖先怎么样？当时候耶路撒冷是非常兴旺的，大家都以耶路撒冷为荣啊，因为那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居所，第一个圣殿何等的壮观啊，是所罗门所建立起来，他们以这个为荣，万国都哇，讲到耶路撒冷真的是俯伏啊。耶路撒冷辉煌的时候，四围的城邑很多居民正兴盛，这个字画起来，正兴盛的时候，上帝呢就告诉他们好多的事情了。为什么呢？也警告他们，你们再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出事。他说，南地高原呢，这个有人居住的时候，不仅耶路撒冷，还有那全面的四围环绕其他的这些城市，环绕耶路撒冷都是很兴盛。这个南地高原都有人居住。那时候耶和华就借从前的先知，画起来，从前的先知。先知不仅是现在有先知，从前的时代，你们祖先的时代就有先知了。先知呢，就领受上帝的话，感动信息，就告诫当时70年那些以色列百姓的居民，告诉你们的祖先呢，对他们说这些话，但是你们不要听吗？上帝说话透过先知，你们可以选择不听吗？是讲到过去，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回转，要聆听。用在现在一样，神透过很多的先知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进去。有时候绝对的都是透过圣经讲话的，我们都要听进去。过去他们你们的祖先70年呢，上帝已经差派先知了，现在呢叫做撒加利亚先知对你们说话，一样的要你们选择要听从。如果不听从的话，这些事情呢会带来极大的咒诅。好，我们看到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又临到，请问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了？第二次。所以神说话会不会说一次而已？不会，如果你不听，神的爱还是继续下去。好，那这个话呢，除了警告之外，还有具体的让你们知道悔改在哪个地方。 要再知道哪边跌倒，重新站起来，不要重蹈覆辙。神讲话就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要聆听他说什么呢？第九节第十节，一起来读背起来。
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
OK， 这边讲到说，再次讲到神的话临到万军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说。好，刚刚第七节也是对他们列祖讲的话。好，如此说，要按正理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看到这边讲到第九节第十节，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的列祖讲的四件事情，他们对内、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国内的同胞、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去来款待，怎么去面对呢？这些事情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遵守，不然的话会重蹈覆辙。就透过撒迦利亚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现在回去复国了，如果不遵守这些，一样的仇敌会再兴起，会打败你们的，你们要注意，这就是败因，不要重蹈覆辙。第一个原因，哪个地方失败，要按治理什么判断。为什么失败？因为你没有用治理来判断。什么叫治理呢？就是真理啦，用真理来做判断。当领袖的，你记得你在判断对跟错，在做审判的时候，要按真理来判断人，不要用私欲或是偏袒收贿赂，然后呢再判断这些人。要记得要公理、要正义、要治理来做判断的意思。好，这个用在我们现在就怎么样？当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外貌取人，不要大小眼，要记得先说了束缚情理，那后面来到呢就真相大白。什么事情做决定的时候要说圣经怎么说，不是经验怎么说、感觉怎么说、别人怎么说，要真理怎么说，要以治理来做判断。哦，这样子呢你就会知道上帝的心意。那真理在哪边呢？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真理啊。所以要常常去敬拜耶稣，常常去读神的话，你就明白真理，以真理来做你的判断力，保证正确。阿们。所以这时代要记得真理在哪边呢？不要忘记，就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什么？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要常常来到教会，然后呢领受神的恩典，这个都不会离开的。然后呢像早上来查经，你就在读神的话嘛，真理就进到你心里面，你就背诵起来，每次选择的啊，真理怎么说，你就明白，甚至你可以辅导别人啊，这个真理从哪边来？现今都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这个时代需要柱石，这时代需要根基，无论是在家庭、国家、社会或是商业，你想得到的各层面都需要柱石还有根基。那个从哪边来？从教会来，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不可离开教会，每一天都要来，每天要跟神连结在一起，然后读神的话。好，当你有这些真理的话，你就可以做什么？正确的判断嘛。不然你凭什么判断？一定凭感觉嘛，凭过去的经验嘛，或是上一代的什么这些教导嘛，错误的文化观嘛，这些都就变成我们的判断的准绳，事实上是错的。要以什么？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准绳。好，第二个说，个人要以慈爱怜悯弟兄。为什么你们上一代的祖先会整个国破人亡呢？很简单，对自己的弟兄啊，就是同支派的、十二支派的，没有怜悯的心啊，常常就是什么指责别人，然后呢欺负别人、侵占别人，没有怜悯。就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需要被怜悯的时候？哪时候我们需要被怜悯？就是很可怜的时候嘛，是不是？需要怜悯，或者做不来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爬不出来的时候，都是需要怜悯嘛。我们对人要有怜悯，因为我们也是本乎尘土，我们要怜悯，常常记得以怜悯为念。耶稣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的，所以他就代替我们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哦，千万不要手指头老是指别人的错， 我们要一起来面对这些错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怜悯，要以慈爱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好，第三个，第十节，道圣主来，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人，不可欺压哈，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把门关起来哈，不可欺压这个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人。好，这边说我们不要欺压寡妇，欺压这些孤儿、寄居和贫穷人。神特别点出四种人在当中，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过去也在旷野绕过，你们过去更早年的百姓，你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过，不要忘记这些事，你们要以怜悯为念啊，不要欺压这些寡妇，就是没有丈夫的、无依无靠的，或者孤儿没有父母亲的，我们要对他们怜悯。寄居的，就是在那边打工的、做工的，这些寄居当这些仆人的，还有贫穷人，都不可来欺压他们，要怜悯这些，要以怜悯为念。好，第四个，谁都不可什么心里谋害弟兄，把它画起来，心里谋害，等于说你心里面不要常常怀着邪恶的意念。我们对自己人不要怀着邪恶的意念，对自己人要良善，对他们要好，不要怀着这些不好的意念在当中。好，神呢就讲出了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对谁讲的？对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的祖先所讲的啊，他们呢有没有听呢？我们看第十一节就知道，十一节、十二节，预备，请。
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借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
好，这么讲说，神透过了先知对他们说话，公布了上帝的心意。接下来这些上一代的祖先，他们到底选择什么？好，十一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却不肯听从。请问上帝给他们这些很难吗？去爱别人很难吗？怜悯自己家人 很难吗？去照顾孤儿寡妇很难吗？不是的，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人却什么选择不肯听从。好，英文叫这什么呢？ Refuse to pay attention， 是什么意思呢？拒绝专心，拒绝注意啊，专注啊 ，pay attention， 我的啊，信道用呢，这块为着啥呢？哇，你看对上帝话是这样子的，你看糟不糟糕啊？上帝就透过先知讲话了。原来其实讲穿的这个信仰，我再次讲一遍，把上帝当成一个菩萨在拜而已。你只要祝福我就好，其他呢你就乖乖踩底下弄没叮当，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你祝福我就好了。这个叫祈福的信仰。不要忘记，耶稣不仅是我们的 Savior 救主，他也是我们的 King， 是我们的君王，他要掌管一切。如果你认识他是君王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表达，君王只能听这个什么仆人只能听君王的声音，百姓也是如此。而且他是好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要统管他的国度，所以我们记得要顺服君王的命令，因为他是王，所以记得要顺服他，要把我们的家，把我们所有一切，包括你忧虑的事，都要献给君王来掌管。不要再忧虑了，不要再害怕了，整天就害怕忧虑。是的，那是你的特权，但是君王想统治嘛，那你要不要交出去？要。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去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有一个信息啊，顾牧师讲的很扎我的心啊，他是忽然跳出来讲的，什么叫敬拜？敬拜其实就讲什么？讲到他是君王，你来到君王面前，要把你的权柄、所有的特权全部交出去。越多的交出去，你越容易进入他的同在跟荣耀。很多人进出教会，重担来重担回去，问题没有交出去。为什么要交出去？不认识他君王，不认他是君王，不认哦，所以你就是自己扛嘛。常常敬拜人家都很感动，眼泪都流下来了，感恩的眼泪，但是你还在外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愿意交出去。敬拜就是把每一件一件件交出去，一交你就进入，交越多进入越深，这个是敬拜。 所以我每次来敬拜的时候，第一堂敬拜哦，要带大家更多的祷告，把主权交出去。越容易交习惯了，一下子就到神的至圣所了。等一下来追求的时候，大家就这样追求，阿们。把你现在的忧虑，不管是家人的、孩子的、丈夫的、工作的，一件件交出去。他是君王，他掌权，请记得越交出去，越进到神的同在跟荣耀。敬拜就是交跟进入，一交就可以进入了，不交的话进不去啦。这样明白吗？知道这个律吗？学习，不管我们当传道人也是，或者当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如此，学会真实的敬拜，不是外面的仪式，只是守五月斋、六月斋、七月斋，那些都没有遇见神啊，都是仪式啊。愿神祝福大家，大家学习顺服，顺服是关键。这边开始讲到这边来，他说你们不肯听从，不肯听从。再来呢，扭转肩膀，扭转肩膀就是硬着景象了。再来呢，塞耳不听，不听嘛，圈起来就是耳朵发沉，打开，这神讲话我不会听。哇，你看到吗？如果你儿子是这样儿子，你会怎么样？你如果生了这种儿子，你会怎么样？硬着景象，耳朵发沉，故意不听，一定抓来打，对不对？给你这么多恩典，已经告诉你很多了。好，而且他形容他的心如何，大声来读十二节背景来，使心硬如
金刚石，
心硬如什么？
金刚石。
硬不硬啊？我说心啊，这个心硬如石头的，就厉害。金刚石，现在不是宝贝哦，金刚石是指它的硬度，在钻石里面最硬的叫做金刚石。哎，我点扣扣哦，就这样的以色列百姓呢，你看到吗？有这么硬呢？每天在想象说，哇，人心真的很硬哦。OK， 感谢主了。所以呢，要变成美丽的金刚石，也被雕塑得很厉害哦，是吗？OK， 要切很多面才变成两闪闪发光的金刚石。好，你不听嘛 ？OK， 心如啊金刚石这么硬呢、啊？好，第十二节来，不听律法又圈起来，不听，刚刚不听不听，你看和万军耶和华用灵借从前先知所说的话。好，先知要讲上帝的话，都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引导，受圣灵感动，确认之后就为啊神来传讲他的话。好，这边说故此万军耶和华就大发烈怒，所以因为你不听嘛，常常一直跟你们讲啊，屡次说，屡次警告，你们都应着景象啊，这个耳发沉，就是不要听啊。那先知一个去呢，就被你们杀死啊。所以神会不会发怒？大发怒气哦，好，大发怒气，烈怒。好，十三十四来，结果怎么样？一起读一百请。万军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
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来不认识的万国中，
这样
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好，这边十三节说，万军耶和华说：“我曾把它画起来，我曾呼唤他们，神曾经呼唤过他们，不仅透过先知，神透过各种方法一直在呼唤孩子啊。”孩子啊，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听话，哇！但是他们不听。第十三节又出现一个不听，将他们的呼啊，将来他们呼求我也不听。好，你看到吗？你们不听，将来有一天的时候，我也不听了。你们再怎么斋戒，你再怎么禁食，你们再怎么样守这些节庆仪式，上帝说不听，不听，不听。原来呢，我们跟上帝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叫做约。你要守你的约，我就会守我的约，这叫对价的关系。不要把它当菩萨在拜，好像一个什么在操纵一样。我不是菩萨，我不是木偶，我不是像你们在拜外邦的偶像一样，都在操纵啊。OK， 不是的，我是要掌管一切的，我是要来救你们的，我要当你们父，我要当你们的君王。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听见很简单的信息，我们就悔改，求神帮助我们要尊主为大，要以基督是我家之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来做主，他来做王，他来做宝座， 包括你的忧虑、害怕、担忧，全部都要交出去，你才是真正的合格的基督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然你会征战很大，到最后结果就是像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好，神说我也不听啊，你祷告都没有用，你参加什么样的祷告会也都没有用。弟兄姐妹，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求神光照我们，哪个地方得罪神的，我们就悔改；哪时候没有交出去的，我们就回转；哪时候不顺服的，立刻就转向，我们开始走顺服的道路。好，这边说他不听，你再怎么呼求我，透过禁止也没有用，我不听就是不听的，因为你已经破坏我跟你的关系，那个约的关系。好，十四节，我必以什么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当中。好，这段话是对这些已经回来以色列百姓讲，他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祖先被吹散在万国当中，就是因为不听我给他们讲的话。这些话已经都记载下来，他们没有按真理来判断，没有慈爱怜悯他的弟兄，欺压寡妇孤儿，寄居贫穷的，还包括心里谋害自己弟兄，而且离弃神，不守神的话语。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就被大风，好像龙卷风，就卷到各地去。这个就是记载出来，他们被卷到分散到亚述帝国、巴比伦、波斯当中嘛。今天的光景就是如此，四散在当中。那接下来呢，你们的地就变成什么荒凉，你们居所上帝的殿也被拆毁啊，甚至无人来往啊，因为他们的是美好之地已经荒凉的，美好之地把它圈起来，美好之地就是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牛奶营运之地，就是亚伯拉已经神给他那一块地啊，很美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变成荒凉。其实你看到整章来讲，就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命会影响到整个神的国度。再讲一遍，我们的灵命会影响到神的国度，国度就在教会里面。我们灵命老是一样都不愿意走出来，老是自我中心，教会不会复兴的。你在禁食四十年也一样啦，你的家也不会复兴的，你的婚姻也不会复兴的。主要的是你的灵命还是在自我为中心，不够成熟。越成熟就像保罗一样，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是真正灵命的好的指标。第二个，请记得，基督徒他是跟神有约的，而且叫有约在身。我们已经读过这个了，何西阿书就讲到有约在身嘛。我们记得我们是有约，叫做新约，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下约了。所以你不再是你自己，你要记得要为耶稣来活，做什么都要寻求他的面，不要以自己舒服就好，自己方便就好，不是的，要以神的国摆第一位。鼓励大家，神的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我再鼓励大家，我们祷告很好，接下来教会呢又要开始推幸福小组，多来学习，特别早祷会多来学习，你们里面就会大增。不要只是读经好，读经是盼望你能够完成神给你的命定，神在你心上的一个计划跟呼召。人人都来学习，我发到只要我们开始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你发到这个神的国度就会扩的借着我们拓展起来。这里面跟我们的行动一定有关系的，帮大家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第七章来感恩主。谢谢你透过了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你是纪念我们的神，主，你不会忘记。你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七十年果然就回到耶路撒冷，做王国的一个民主却能够回来，感谢耶稣，赞美你的心意。主，也帮助我们活在心意，也了解上帝的心意不会改变。主，帮助我们都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人人都有份，人人都知道教会就是世界的答案，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灯台。我们要起来照亮这个时代，而且是金灯台。我们也祷告特别台中市有很多很多黑暗的一面，很多人被捆绑，很多人被魔鬼撒旦辖制跟欺骗，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年老的，或者家庭，好多的社会新闻我们看了都非常难过。帮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我们要起来， 主，我们要一起来靠着主耶稣的圣名，把这神的十字架高举起来，万民就会归向你。主，你祝福我们这些喜欢早祷会的，我们喜欢听到的，我们都要效法啊这些跟随你的人，我们都热爱读你的话，遵守你的话语到底。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对准天国给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不要忙乱你世界的事，我们要对准神给我们托付，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复兴的教会，在这南屯在台中为主来发光，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